基督教思想对在当代中国意义的这么一个题目，我觉得很荣幸今天能和各位见面，因为我知道各位都很不容易。我也是从这个大学这个做 PhD 过来的，我知道在大学里做 PhD 这个工作的时候，这个压力是很大的啊。那个我们知道，在这个时间里，大家把时间拿出来，都来听这个题目，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本人呢表示非常的感谢，我也对这个接待单位表示非常的感谢。今天题目是基督教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意义，这个题目看起来在过去的年代里几乎不可思议啊，在当代中国我们会提出基督教和中国有什么关系。还记得我们中国过去啊，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了一条向西方寻找真理的道路。我们向西方寻找，什么都寻找过啊。当年五四运动啊，辛亥革命是一次寻找，在辛亥革命以前，戊戌变法是一次寻找，啊，然后到五四运动是一次更大规模的寻找。但是我们知道，五四运动迎来了两位著名的先生，德先生和赛先生。但是可能大家都不知道，1919年发起的五四运动以后，紧接着1922年，他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一个很大规模的反对基督教的运动。虽然当时中国人对西方的东西一概都感到兴趣，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寻找各种真理，但是最最奇怪的就是基督教这个在西方政治、在他伦理社会、道德文化的构成当中起了巨大作用的这么一个宗教，它规范了西方的文化和传统，这么大一件事情，这么大一个体系，居然在这么长时间里啊，没有引起中国人的任何兴趣。从过去在清朝的时候、明朝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是基督教第一次把在明朝的时候，耶稣会的基督那个传教士，啊，是第一次把先进的欧洲的科技带到中国，他开始帮助中国定正立法，他介绍第一次使我们中国才知道原来中国不是中央治国，他第一次带来五洲土，带来了欧洲的治民宗。但是中国人只是对这些天主教传教士带来的器物感兴趣，对他们传的东西没有任何表示怎么多大的兴趣。那么清朝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么基督教来传教，那是在一个很不幸的环境下开始传教。先是中国的传统的知识分子以基督教是蛮夷之宗教，不是中国的道统血统啊，以这个来反对他。那五四的时候呢，中国的道统血统本身遭到了最严厉的批判，那些孔孟之道遭到了最严厉的批判，人们就以为这时候基督教的命运可以改善了一点。但是基督教的命运不但不见改善，反而更糟了。原来人们用另外一个理由来反对基督教，因为人们举起了科学的旗子，科学和民主的旗子都可以用来反对基督教，这是一件咄咄怪事。因为在西方，我们都知道深入研究西方历史不带偏见的，基督教真是当代科学和民主这两颗果子得以结成的那深厚的肥沃的土壤。但是我们中国人却犯了这个绝大的错误。但是我们现在非常欣喜地看到，一个基督教热正悄悄地在中国兴起。在中国的农村大地上，基督教啊，很多的主责教会如雨后春笋，到处在冒现。但是不幸的是，中国基督教在中国知识界的反应还是基本上是停留在少数人在沙龙里的议论，或者是有些知识分子他信了教，他到了教会去以后，他几乎也就脱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 mainstream。 因此在这个地方，我们对基督教的真正的它的实在的面目，我们从来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把握和了解。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时候，第一，我想来改正对基督教错误的印象。我们不谈过去在基督教里面，我们在过去国内的意识形态的教育下面对它进行的攻击型的、批判型的、意识形态型的批判。大家知道，就是所谓的基督教，一个是它是不违反科学的一种迷信，因为所有的宗教都可以归入成一种高级迷信的这一种解说里面，这是一种科学主义的解释啊，也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意识形态里面深深所接受的。还有一种，那是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里引出来的，基督教是 啊，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一种鸦片，是统治阶级用来巩固自己统治的工具，这是一种根据啊阶级斗争学说引过来的那种假说。现在唯科学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学说现在已经没有多大的市场了，但是不等于说我们对基督教的认识也开始有了比较清醒的估计。现在还有三种流行在市场上的所谓对基督教的一种所谓啊偏见误导型的解说，认为基督教本身不过是一种精神支柱，它不过是一种由一种一神论的教义体系所构成的一种体系，宗教体系，它不过是人们用假定有神的存在来作为自己生活生命当中安身立命的一种精神支柱，这是一种偏见。还有第二种偏见是认为基督教不过是所谓的一套道德准则，不过是一套伦理的说教，这就是所谓很多人都认为基督教和其他宗教都一样，凡宗教都是劝人为善，这又是另外一种说法。第三种对基督教的误解，基督教不过是一种历史的现象，它不过是在宗教传统所形成的一种宗教式的生活方式。所有这三种误解都不能使我们走到基督教里来。如果你说它是精神支柱吗？我们可以认为有两种回答。需要它的人，他说我认为我很软弱，我需要精神支柱，但是我不认为基督教是唯一可以供给我精神支柱的宗教。我们中国也有其他宗教，佛教也可以作为我的精神寄托啊，伊斯兰教、犹太教等等，我可以以美学为我的精神寄托，我可以以某种哲学为我的精神寄托，我不需要找你基督教。如果说我是认为我不是一个弱者的话，我就认为这个所谓精神支柱的东西对我不起作用，因为我不是弱者。不管你承认是弱者还不是弱者，基督教对你应该没有用处。如果说是劝人为善，基督教的目的是劝人为善的话，那你更可以说我何必要从基督教里来学习为善的道理呢？我们中国古代的圣贤就留下了很多的伦理道德的说教，也是让我们为善呢，为什么我们要来接受你基督教的信息呢？何况你基督教虽有摩西十诫，我们其他的宗教佛教里面也更多的清规戒律啊，从这一点来说，劝人为善确实不是基督教的特长，也不需要来了解基督教。如果你说它是一种宗教的生活方式，那我们更可以说了，我们中国人不必要去学那个西洋人的生活方式，就是要信宗教，我要信个国产的，我也不需要来一个找一个洋教吧。那么有人说那个信基督教的，那就是应该是西洋人士的事，可是我们知道很多西洋人士认为既然它是一个历史的传统的方式，它可以过时，它 out of date， 它现在可以，它可以做六十年代可以做嬉皮士，七十年代可以做雅痞啊，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很参加那个 new age movement， 它都可以，它来完成它的认为一种进化的姿态来看待传统。所以无论怎么样说，基督教以这样三种的形式来见面和大家见面的话，它都使人们对基督教构成了一个严重的误解。到底基督教有一个什么不可的替代性和它的不可逾越性呢？因为基督教的核心观念是它要你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和他钉十字架的事，这是基督教福音的关键。因为基督教首先是要解决你生命的问题，他要给你永生，他并不是简单的让你劝你为善，他认为生命的改变才是善的结果，善不是劝人为善，是不能够，人生命没有改变的话，人是不可能为善，这是基督教在启示里面的基本定义。但是我们知道在典型的布道大会上面，我们宣扬的是这个信息，高举的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主要要求的目的是吸引我们很多的人来接受主耶稣基督，来归主。但是这是不是就是基督教的全部呢？我们要知道这是基督教最核心的地方，因为基督教强调的是生命，但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声明他不但是生命，他还是道路和真理，而神的真理是统摄万有的。耶稣的道路不仅是个人得救的道，正如我们这次介绍单章里所说的啊，以为基督教不过就是讲宣扬人得救上天堂的事情，完全是一个 private personal 的事情，完全是个人的。 完全是个人的道路，但是却不知道耶稣在这里讲的道路，它不但和生命相联系，它和真理相联系。既然真理是统摄万有的，它要掌管一切，这个道路不仅是你个人道路，也是民族国家的道路。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我们说基督教思想在当代的中国是极其有意义。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福音派教会的一个基本的趋势，就是没有把这一点很好的彰显出来，信仰变成了完全私有化的东西，神真理的声音被压缩在一个星期的七天里面的一个星期日里面，在时间上被压缩在一个星期日里，在地点上面，在空间上被压缩在教堂的范围里面，使我们那些如果在星期天不去教堂的人，几乎在这个 marketplace， 在我们的社会的市场上，竟然见不到基督教的声音，听不到神真理的呼唤，基督教由此失去了对社会的影响力，它完全缩小了神彰显他荣耀的范围和机会。所以今天我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要给不但是给那些已经接受这个信仰的弟兄姐妹和那些对这个信仰表示兴趣的朋友们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于信仰的，我们可以说给当代的中国人传福音，尤其是给知识分子传福音的话，我们绝不能回避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上就具有的那种对天下的生成了一种忧患的意识，我们不能绕道而行，我们必须严肃地面对中国知识分子长久而来形成的在对天下、对社会、对民族的那种关怀的情怀。我们的基督教它真理的声音也要把它的光亮照到这个领域里面去。我们要声明的，基督教不但能是个人以生命，同时他的思想、他的真理，真是我们现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是最最需要的，是最最需要听到的东西。那么我讲基督教对中国在当代中国的意义，它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那么今天我在这个大题目的范围当中选了一个较小的一个范围啊，较小的一个题目，它也不小，我就说就专谈一个基督教与民主的关系。为什么要谈这个关系呢？因为大家知道民主自五四以来已经成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关怀中国命运的一个共同的话题，尽管它一路遭遇了各种各样的挫折和不幸，但是对民主的渴望和对它的追求，这都是我们中国人在每一个人在今后的政治生活当中都要面对而不可避免的事情。因为我们都看到一个专制的中国曾经对中国造成了多大的危害，我们要知道很多中国的苦难都是由专制它这个固有的啊荒谬和它的暴虐性而产生的。因此每一个对中华民族有关心的人都会对这个问题给予关怀，对一个基督徒，中国的基督徒尤其是除了在天他是天国的公民以外，同时他还仍旧住在这个世界上，他并不忘记在他的血液里面也流着我们炎黄子孙中华民族的血液。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都有一份从爱心发出的责任来关心这个问题。何为民主？这是一个当代中国人自以为了解很多但却是误解最多的问题。讲一个笑话，八九民运的领袖乌尔开西，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他流亡在美国后他讲到，他是他自己说的，他过去以为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他就是这么一个民，带着这样子一个少数服从多数，他所用的所有民主的内涵和他所有的内容只是这么一句话就可以解决了，少数服从多数。但是我们却也知道，就是具有这一点民主一点思想的人，他可以做我们啊整个民族的民运领袖。这可以看见这个问题的现象不是偶然的，可以看见我们中华民族暴露了整个民族对民主追求上的幼稚性。我过去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这句话 因为是在加拿大，肯定我这个讲稿曾在加拿大讲过一次，过去在美国，现在我还在美国，今天来到美国。我在美国啊，费城读书的时候呢，曾对民运曾经很投入，啊，也被人在一般人眼里看成是个民运人士，有些不务正业啊，一边在学习做 PhD， 一边在搞民运，啊，当时啊不但是在这个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学生自治会里面做负责人，也是主持费城地区的六四研讨会，甚至还作为全美的学智联代表团成员，前往东欧考察民主的重建。当时我自己呢，好像是踌躇满志，觉得呢是历史的那个关于在中国啊民主政治的重建的任务，已经义不容辞地担在自己的肩上，大有这个替天行道的那么一个气概，啊。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遇到了很大的挫折。我就这样在搞民主，也在一系列的民主研讨会上发言，但是我问我自己的心中对民主的实质的理解还是不甚了了。我曾经欣赏一个海外民主啊民运组织的一位领袖，他曾经在一个著名的民运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的他民主的文章，这些文章都说得很好。我也对他在这个文章上发表的他对民主的理解的精辟的见解表示佩服，但是正是这个人在他自己的政治行为当中，他践踏了他所讲的他每一条他宣扬的民主的原则和伦理，这是给我造成了极大的困惑。民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我们说我们搞民运的人他自己对民主的价值都不那么珍视，我们怎么能还能期望我们能领导一场民主运动，使那些跟随者也来为民主付出他应该付的代价？这件事情对我打击非常大。当时我对民主的内在价值做穷根究底的追溯的时候，经得以认识了耶稣基督，我认识了神的真理。我曾经写了一篇见证的文章，题目就是说在追求自由民主的道路上认识耶稣基督。这篇文章被收录在和阮志明先生一起编的，就是那个《扑向梦寐以求故乡》的一本书里面。我在这个里面认识了主，最后受洗归了主。但我今天我很清楚，我不谈这方面的，我这个因为这是一个演讲会，不是一个福音分享的那个见证会，我不谈我这方面的这位这个信仰改变的经过。但是我却愿意以一个基督徒的信仰立场出发，来谈谈我对民主的理解。历史的回顾，我们来看，中国人难以理解民主是有其历史的渊源的。民主并不是中国的土特产，根据有关的研究人士认为，中国民和主，字和有啊，这两个字都是中国的汉字里面的常见字和普通字，但是编查中国的电界，你找不到这两个字曾有连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根本没有民主两个字在一起出现过，在中国所有的古书文献里面也没有自由两个字曾经出现过。自由和民主都是一个最新的观念，从 democracy 和 freedom 啊这个里面翻译过来的。中国翻译的人很好，我们觉得基本上也表达得很好，把用中国的基本的词汇把它搭建组合，表达了一种意思，但是这种意思是 totally alien to us Chinese people， 就是对我们中国人是完完全全是陌生的。当然我们找到民主，但是很多人认为他们这个中国之所以没有民主和自由的观念，他认为是结起自然的。他们可以告诉你一大套为什么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发展不出来民主政治的大道理，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解释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家都知道民主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事情，制度也是上层建筑的事情，都是从中国的里面出不来的。按照当时一种相当流行的说法，民主所以在西方能够发生，因为是由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推倒了欧洲中世纪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神权思想，用人本位代替了神本位，理性战胜了愚昧，由此才开拓出现代意义上的民主精神与体制。可是在他们如此津津乐道的 讲西方的人本主义的胜利的时候，似乎却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呢？这个事实不是别的，原来人本主义并不是西方的先进发明。人本和民为本的思想从先秦以来一直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特色。旅美的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大家都知道唐德刚教授啊，他写过《胡适杂忆》啊，很有名的。他就很自豪地说过，中国的传统思想可以说是唯一没有在追求真理上白费气力的原始文明，非常自豪。他学贯中西啊，他现在纽约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中国的国学根底非常深的，可以说既了解中国又了解西方。他说中国人是最现实的，我们的文明一开头就以人为本，与人无关的玄而又玄的思想始终没有在中国生过大根。但说过自豪的话以后，我们就该脸红的想一想了。如果说人文主义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就是孕育民族的母亲，为什么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的民本主义却产生不出民族这个儿子，那反倒让西方从十八世纪从他的启蒙运动里面才能开出他的民本主义的后来者居上呢？其实这里是有一个极大的误会。外国的月亮不比中国圆，这句话当然没错。西方的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以理性至上的为特征的人文主义也不见得比中国在传统上以道德伦理至上的人本主义更接近民主。虽然西方的人本主义和中国也有人本主义，但是特点是不一样，西方是理性至上，中国是伦理至上。事实是虽然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就有一股崇洋人自身的人文主义的暗流，但公开鼓吹无神论的人文主义的主张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并未占上风。法国大革命前的知识界是个例外，大家知道法国大革命前出现了一派所谓法国的战斗的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引以为自豪的啊，那些什么埃尔维修啊、伏尔泰啊一大堆啊。一般认为西方社会的世俗化的真正的进程，它是起始于十九世纪的中叶，这个世俗化英文叫 secularization。 而最主要的西方的民主革命，我们大家都知道成功的民主革命啊，我们讲比较著名的是英国的光荣革命，那是在1688年发生的，那是在17世纪。和美国的独立战争，大家知道我们在所在的美国独立战争，它在1776年发生的，都发生在宗教气氛很浓厚的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美国。而以无神论的人文主义为意识形态的法国大革命是唯一失败的以民族为诉求的革命。在西方以民族为诉求的革命，唯一真正失败的只是一次，是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是一次彻底失败的革命，但是却被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者尊为啊，是这个马克思十月革命的祖先。所以我们大家对法国大革命还很熟悉，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对法国大革命一直持正面肯定的。但是法国大革命的结果恰好与他所宣称的目标相反。法国大革命他是反对，他有很强烈的无神论的倾向，他宣称民主博爱，他是把当时以美国是那个独立战争独立革命已经完成啊，但是他出发点和美国独立战争完全不一样，意识形态他宣扬的是博爱和自由啊，但是他的结果是怎么样呢？充满了血腥、暴力、仇恨、专制与独裁，在雅各宾专政时期表现了最大的特色。法国大革命事件，整个革命的阵营内部自相残杀，乱成一团，100年都不能平息。是谁来接受他的呢？是拿破仑用他踢完的手法，这就是一个最大的讽刺。要搞民主的最后以专制的形式，除了拿破仑的皇帝，他用大炮，用他的军队，把这一批吵吵嚷嚷的民主派，各种各样的派全部扫平，然后大家就服帖了。这就是法国大革命以后的结果，他根本没有实现他任何一个预期的目标。 由此可见，世说的人本主义绝不能冒充是民主的母亲，也从来没有哪一次的民主革命可以是单单建立在人类的理性的原则上。法国大革命是以人类理性为高举的，这个其实不单是为历史所证明，这里的确是有着熟深刻的熟灵的根源，这个根源只能用基督教在神的启示里面才能得到解释。神通过圣经的启示其实早已指出人类理性有着极大的限制和盲点，人们看不透自己，而民主如果离开了这一点，一套完全讲究理性规则制度，以为民主仅仅是这一套游戏法则，只要我们大家都来讲道理，民主就可以实现的，这一套完全就是漠视啊和忽视了人类本性当中的根本的弱点。我们来看五四运动的趋势，这是从历史的一个大范围来看，当年五四运动的人士对民主的理解的最大错误是一个寻根认亲的错误。当时在国家民主遭受到一系列的奇耻大辱时候，他们完全失去了对自身传统的信心，他们跟在西方传统世俗化潮流的后面，他们从西方的思想武库里面他捡的是一些启蒙运动人类理性万能的旗帜，错误地将西方的人文主义的表兄弟作为科学。我为啥讲表兄弟？因为中国也有人文主义，西方人文主义和中国人文主义可以称为表兄弟，因为他们最后都落在人的啊这个万能上面啊。他作为科，把他这个表兄弟作为科学民主的深深的母亲，他介绍到中国来了，来代替传统的儒家的道统，作为中华民族求生存求发展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最好的政治保障。这是当时的一些武士人士的认为。这里我们请看一段当年陈独秀的一段代表性的言论，这段言论影响很大，影响大到怎么样的程度呢？现在的民运刊物上还在发表文章，一再的引用他那句话，还要把在76年前行不通的那套舆论搬过来再来大肆渲染一番。当然我们知道命运可能是差不多。陈独秀怎么说呢？他说，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成好恶，我有心思自从所信，自己啊崇拜自己所相信的东西，绝不认他人之越矩，以不因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力一切信仰唯有听命于各自自己啊每个人自己的固有之职能，断无盲从力说他人之理。他讲的是非常铿锵有力。但是我们来看这个问题，这句话里面的毛病在什么地方？如果个人都听命于自己的固有的职能，那固然可以无所顾忌的造反，我认为不合理的事情我就要反抗。但是我们常识和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对事物的判断都不是一样的，同样一件事情摆在面前，我们可以各有各不同的说法，从各自的立场上来看都有一番道理，而这番道理我们必须的确承认都是出于每个人各自的固有的职能。但是这个社会如果让大家都听信于各自自己固有的职能，除了自己以外还没有一个更加崇高无上的权威得以服从，每一个人只是服从自己的职能，这个社会如此协调。大家知道每个人的脑袋每个人的职能每个人的价值观每个人的好恶观不是一样的，那社会绝不能被协调，那只能会出现无穷无尽的斗争，成王败寇就是唯一的局面。这个局面我们看了太多了，中国过去一乱一治永远是这样，乱的时候群雄并起，治的时候当一路最大的起义军他得胜以后，他并不是把原来推翻他就完了，他还要兼并各路起义军，因为反大家都可以反，反好以后大家还互不卖账，永远是这样，他都是按照自己各有的智能来进行。当然毫无疑问，这样看来新的统治者他将听命于自己的固有智能来统治其余的不幸者。谁的固有智能能发挥作用呢？就看他手上有没有强权，强权是一个人智能开道的什么工具。当毛泽东 用他的固有智能来指导全国人民的时候，我们大家所有的智能必须完完全全的附贴于他的智能。但是我们的附贴大家都知道是他背后的专政的武器作为保证来附贴的，是不是？过去林彪说我会有7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这个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这句话里面有很荒谬的地方在里面，因为我们7亿人的头脑怎么由他一个人的头脑所代替呢？但是这句话有市场，因为它也包含一定的真理。七亿人民怎么能有七亿个头脑呢？必须要协调的话，只能听命于一个头脑啊！可悖的，我们就创在这个两极背立啊，二力背反的里面。我们都知道哪一面都荒唐，但是我们冲不出去，因为我们不相信，也不知道在我们人的智能之上，还有应该有个更高的权威。当然，城市和其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的心目当中还有一个外来的无上权威，那就是科学。他们的真正的意思是要启迪民智，认为只要给每个人独立思考的权利和机会，科学的真理就自然，请注意我自然上面打了两个着重号，就自然被人所掌握，社会也必然走向进步。显然这是一种来自与欧洲启蒙运动的乐观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想。原来后来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五四运动的健将就听命于自己智能的选择，他们都认为自己的智能是很了不起的，他们结果凭他们智能选择了什么呢？就选择了马列主义为宇宙人生的科学真理，将中国要引向一条共产专制的道路上面去。当然他这样选择了并不是人们都同意，于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武装斗争就要开始，那最后的结果又是成王败寇啊。在这里我们应该汲取的什么教训呢？我们说在基督教里面，我们知道耶稣他曾经说过，凭果树，树的果子可以断定树本身的好坏。五四运动从西方的人文主义着手，最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种极端的形式，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民，它的果树是什么样，所结出来的果那绝不是偶然的。要了民主，最后得到的结果却是一个极端的专制。那么我们下面来谈一下民主它的合法性基础，也就是说民主的来源到底是什么，民主的权威性基础它是建立在什么方面。我们来看在这个地方，当然我今天讲的大题一个小题目是基督教育民主，当然这个小题目也不小，我们今天最后要说到一个上面去，只是讲基督教。我刚刚是讲的是从回顾上面来看，是从基督教的亮光立场来看，但是我们真正的还要跟彻底的去接触的时候，我们要把它说到一个很小的方面，就是说我们来看从基督教的立场这个观亮光来看，民主的权威性基础的来源是什么。大家知道一个社会要稳定，在它的社会背后必须维持着一个强大的权威的基础，任何社会都是这样，民主社会更不例外。为什么呢？因为民主社会它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它对这个和谐的要求的协调性要求特别高。因为民主社会是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人民的自由度越高，其社会协调和谐的难度也越高，它的脆弱度也越大。除非人们对民主本身的权威有着最大的认同和坚强的共识，否则民主社会绝难生成。陈独秀将主宰自己行为规范的权威给予了每一个自认为自己神经正常的人，智能每个都有健全智能人，故说荒谬，在实践当中是行不通的。但他提出的另一半还是对的，就是说人绝不该盲从他人之权威，这是话不错，对不对？听命于自己的权威是不对的，盲从他人之权威也不对。那么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你他还有什么呢？那我们就会陷了这么一个绝境了，对不对？因为每个人虽不能把自己视为小皇帝，但也绝对没有理由去崇拜一个大皇帝啊。大家明白，在民主社会当中每个人都得依法行事，所以呢都不是小皇帝，但也没有大皇帝，总统也得依法行事，这就 就是说民主社会的权威基础根本不是建立在人身上。有人会说，哎，这怎么见得？民主社会的权威当然是应该建立在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上，那就回到乌尔开西的认识上了。民主就是什么？少数服从多数，要建立在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上。少数服从多数吗？多数人通过法律，那么法律当然最高，大家都必须照着遵守就是了。其实这里又是个很大的误会，多数裁决这只是民主操作顺序当中的一项议事原则，这个 principle 是 principle of operation， 这个多数裁决不是一个 origin of authority， 不是民主的权威的来源，不过是在民主操作顺序当中的一项操作顺序啊，是一个操作的原则，它甚至都不是一条普遍的意识的原则。事实上在美国议会的表决当中，有许多的时候简单的多数是还要必须要服从少数的，这要看你的问题的这个关键性严重性。有的时候多数还要服从少数人的意志，叫简单多数是不行的，某一个议案人们认为事关重大，那么就必须要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才能通过，并不是简单的少数就服从多数，要有三分之二的多数才能通过。对一些更重大的事情，不要说三分之二的多数，哪怕就是议会全体一致投票通过也不能构成立法的权威。有人说这话怎说，我们在这里马上要举个例子，譬如美国宪法当中有一些条款，它是专门用来禁止什么呢？是禁止议会的立法的。这个条款它不是针对人们去做的，它是冲着议会来立的。人们说议会也要被什么东西禁止啊？议会就最高什么权力机构了，由他决定，由他立法，他是立法机构，他通过什么你还要需要在他上面加什么条款？对，确实有这样的条款，它的禁止条款是针对整个议会的。比如说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就说，国会将永远不得通过这样的法律来禁止人民宗教、言论、新闻、和平集会和请愿的自由。这条宪法的修正案是针对议会立法的，你哪怕所有的议员你一句举手通过我要怎么样啊，剥夺人民自由都无效，因为这条东西在你全体议会的议员的权威之上，你全体都不能够来推翻这一条。好大的口气啊！所以这个是针对这个议会，他的议会将永远不得，议会将永远不得。当时可能在座的人我们都想，这宪法不就是人制定出来的吗？这些当初制定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人，就算你们啊功劳卓逊啊，是发的对不对啊，是建国的国父，你们这批人对不对啊，你们当时在国会制定的时候，你们也不能对后代说三道四啊，你们凭什么资格和权威竟然对最高的立法机构来说三道四，来横加禁止，对不对？按一般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解，法律就是人制定出来的，是为人所用的东西，法律是否合适，这是个永远等待着人们用实践来检验的问题。这也就是所谓真实践是什么，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内曾经搞过这个大讨论，大家都觉得对呀，除了实践检验还有什么检验啊？很容易一下子就被他牵走了。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个东西，法律是永远等着人们的实践，人们的啊不断的实践，不断的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随便你可以用大一套的那个马列主义的认识论的这个说语，你去弄过去，永远是没有止境的，对不对？要来完善它，他犯不着这些先知先觉来为后代规定些什么东西，对不对？但是真想不到这些开国的先贤们比马克思还要独断，马克思说是这个很独断的，居然他们比他还要独断，因为马克思都承认他要发展的嘛，那他们现在把它规定下来，他怎么竟然就这么绝对，用这么绝对的口吻来对议会立法来定？在我们中国人的常识里面，这条根本是犯不着的。到底要不要那个定禁止人们宗教言论自由这种权利，这要看当时社会的需要，人民的要求， 这个东西根本不是你现在就可以说的话，对不对？人们可以站起来觉得荒谬透顶，但是这些美国人居然服服帖帖的，居然是一个民主的社会里面，居然可以接受这么一个独断的一个啊一条法律，这是什么道理呢？这个就是奇怪了。他们不但不指责这些开国元勋的那个越权的行为，反而交口赞扬，服服帖帖接受他们所定的条文，一字不改，直到现在。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开国的先贤们，他们明白民主政体的最崇高的目的与价值的所在，是在于保障每个人的基本的自由权利不被侵犯。这个原则不是人的发明，而是认为是来自于神的启示，是造物主所赋予的。所以也就是我们就应了当时独立宣言的一句话，所有的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是不是啊？每个人人人受造平等，而且被造物主我们的 creator 赋予了那不可让渡的权利 inalienable right。 这个权利你想做好人也让也让不掉，因为不属于你的，是神给你的。这个权利，你的尊严的价值不是你人自身出来的，是因为你的创造主的价值，你的价值是 derive 过来的，是从那边延伸过来的。因为神的创造有价值，所以你人就有价值，而这个对人的侵犯是对神的创造的极大的冒犯。这个权利是神圣的，所以这条东西当他们讲出来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所有的美国人知道，他们不过是把圣经的真理应用到政治领域上而已。这就是我一上来讲，基督教绝对是在政治的领域里面要发生它的影响和作用的，过去就是这样发生的。所以他由于他们从神的启示当中知道了这些权利的不可让渡性，所以这话是所谓叫做自明的 self-evident， 已经在神的启示里面每个人都知晓的了。这个权威，这个权柄是用全体人民的名义，也是不能剥夺的。所以一个人的正当的权益不是用多数人的表决就可以剥夺的，因为你这个人的权益不是说多数人民给的，我们的基本的人的权利不是人民给的。我们过去在中国大陆最好听的一句话，我们的权利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啊，那就真的五体投地啊，拜人民狂，对不对？人民是什么呢？人民是被一大群所操，被专制者最得意使用的名词，而被设计操从的。正因为他们知道在我们人的至上有那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他才可以在宪法当中用那神圣的坚定的语气向后代的人民发出这权威的声音。因为他们知道美国人明白这权威的声音最终来自于上帝。由此可见，民主社会的真正的权威是超越于人的至高无上的神，是我们的天父上帝，而不是来自于人民的大多数甚至是全体。人民守法并不是由于立法，是在议会当中或者人民大会代表的人民代表当中获得了通过，这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话。人们守立法是守自己所指定的立法，可是人的理智聪明要聪明过立法。人们既然能够指定立法，人们当然可以改变立法，人们当然可以拆毁立法。这立法是永远为人所利用，而绝不能规范于人。所以在中国，很多人说中国主要是没有法治，立法不当，我们要完善法治。人们忘了法治从哪里来。这样有一天人们认为所有的立法法律是出自于人的话，它就没有它的神圣的权威性，人们就可以毫不犹豫在它方便的时候需要的时候践踏它，而心里永不成恐惧。这就是所谓中国有法不依的一个真正的深层的来自于你信仰当中的一个生命当中的一个根源。人是会改变的，所以立法，人子的立法也会改变，但是神却永远不会改变。人们就是以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为最高主权，他的意识形态触发了法国大革命，但是法国大革命却是他的理论的一个失败的一个表范，他引导的法国大革命式的民主就失败了。现在的共产党领导的以无产阶级大多数名义为领导的一个所谓的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也失败了。我们就知道 以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起来是最无产阶级最大民主的时候，恰恰是最不民主、人的尊严受到最大践踏的时候。这就是最辛辣的讽刺，只是我们不开眼，我们永远不能体会到，除非神让我们开眼来看这个事实。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就谈到了神，谈到了基督教，谈到了民主的权威性的来源。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向那些仍然关心中国民主前途的朋友们问一声，如果将来有一天中国要走向民主的话，离开神的引导有否可能？未来的民主的权威的基础是来自于科学，还是来自于某个超人，或是来自于某个人所倡的某某主义，还是来自于十二亿人民的全体意志，还是来自于永远不变的主导人类历史和整个宇宙的那至高无上的神？这是引起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那么下面我想，我这个演讲的主体已经完成，那么我在这里面呢有两，我想为了把这个有一个系统的再归纳一下呢，我这里有两张的这个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单张。请帮我放。对，是怎么开的啊？我们如何来拥抱德先生？这个是我们过去是最热烈的一个问题。德啊 ，democracy 民主。我第一个里面讲了，民主是为了真正的体现人民的旨意，这是对所谓传统民主运动的价值预设。有三点：民主是为了真正体现人民的旨意，人民旨意是天然合法的，这就是所谓少数服从多数理由，对不对啊？因为现在要推翻共产党，也是因为共产党失去了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很多民运人士是持这观点，也就是因为他失去了民意多数，是从这个地方来的。那么人们要问了，你这个民主运动民运有多少民意呢？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成为一个无休止的一个争论。民主是这个事，也是五四以来到现在很多人所想的。民主是中华民族求生存求发的实现现代化最好的政治保障。魏金生就是这个这个民主理论最大代表。他为什么坐牢？就提出了我们要实现第五个现代化，民主的现代化。因为他的理论就是没有民主的现代化，我们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是不能实现的。那么我们也就是说，民主的价值是隶属于国家的价值，隶属于民族的价值。如果我们民族有一条生路能够发展的话，我们就不需要民主。那很多人过去当年曾经为民主奋斗过，哎，现在他能赚钱了，觉得这日子也蛮好过了，国家大家都在改革都在赚钱，那么现在再谈民主那也就 out of fashion 啊。所以民主的价值那也就你从这个上面立根呢也不需要了。所以也不用奇怪，当年曾很热心投身民运的人，现在很热心的开公司啊等等，因为他这个民主的价值的预设就本来就从这儿出发的。第三条，民主是一种对自己个人权利的觉醒，每个人都在公共的事务上有平等的参与权，这是一种民主，是一种人权的理论。民主就是人权在政治领域公共事务上的体现，是民主的人权的理论。这个理论我们来说，我们下面要评的是最接近基督教的一个价值观点的一个理论，但是离开了基督教，这个理论根本荒谬。共产党的回答我们要知道，坚持党的领导，上述的第二条就自动实现了，对不对啊？因为共产党只要领导好，实现大家人民的意志，当然只要少数人他是先锋队代替大家实行意志了，那当然是代替大多数人民。所以你跟这个意识形态里讲民主是讲不通的，对不对？因为完全是各讲各的话，不同的价值预设。第二条呢，那么当然了，你说这个民主是对国家民族有利的，他认为他搞的这个民主学照国家民族有利，那会搞。如果他认为现在搞民主的话国家就不稳不利，那当然不要搞。你这话正好符合了他的意思，民主现在是要安定团结啊，因为是国家的利益总是最高的。你搞民主的人如果是认为你不过认为是啊，搞民主是你认为是民主是我们国家的出路，他认为我这样搞安定团结是国家的出路，大家都是为了国家，只是观点不同而已，对吧？所以你根本无法在这个方面你说你搞的才是真正的民主。那么我们看当前民主的这个运动的走向，不出呢共产党对第一条对第二条的曲解，对不对？我看你可以看民主运动现在很多文章的发表，肯定两个第一条第二条他们都不同意，他们来不出。 但是呢，他们要强调第三条的价值的独预设的独立作用，因为这条好像是超越的。任何时候，不管你国内政治，只要不民主，不管你哪谁当权，他都可以坚持民主，因为它是一个人权。但是有个困难，这个人权的理论在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当中最陌生的，永远不能生根的。中国传统文化里，民和主和智和又从来没连在一起，你突然要引进了，人家就怪不得，难道说你这个民主，人家听起来，老百姓听起来非常陌生。我们再看香港呢，这个教授们写的人权的理念与实践，那完全是学者风范，写了一大套丛书。再看什么叫民主人权啊，你看啊，人权就是个人在面对政府及他人是一个道德的保护盾，它使个人有足够的道德空间，自由发展自己的潜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自愿选择自己的价值，过自己认为有意义的生活。这一套话在老百姓当中是讲不通的，这是学者在书房里讲的话。人们一想，怎么这么行啊，老百姓想每个人都过自己有意义的话，那不全部这是反了吗，乱了吗？你根本不可能的。这就是这些学者的迂腐，他只是从西方的这个民主理论里面他搞了一些，再把它世俗化以后他来谈，这就是所谓的我们要发展这种人权。这种人权是共产党的当头靶子，要批判很容易，很多老百姓也同意共产党的批判。他的困难就是说，第一，他讲的话完全是从翻英文翻译过来的话，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意识上最感陌生，出路他们以为教育启蒙，建立民族共识，把这就是刚刚那番话深刻地印在老百姓的心上，让你们个人选择自己有意义的生活，这套东西你是怎么怎么，对吧？以为让大家都起来了，教育提高了，民族就会起来。当我们看真正反民主的，在民族里面把民族搞得一塌糊涂，也是什么，那些最受教育的人。这是曾经我在海外搞民运的时候一个最大的困惑。老是说中国是由于教育不发展，那农民多，那好像你知识分子是最讲究民主的。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液里没有民主的一滴。基督教的回答，上述三条唯第三条价值预设是接近基督教的信仰立场，但是人文主义者即过去以后立刻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不过是一种知识的教条，但是民主却是一种信仰，它是在你生命当中自己体现出来，是你生命本身的东西。你不是一个民主的人，你休想建立民主的制度。不是因为有了民主的制度了，我们制度建好了，我们就 fit 到这个制度里面去，卡在里面，我们就变民主了。没有人造的东西能捆住人自己。它暴露出了两大弱点，我刚刚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个体价值的建立是盲目的，它没有从超验，康德很有贡献，知识的确定性要有一个超验的来源。一加一等于二，它是超验的来源。每个人从经验里都知道一加一等于二，你不可能想象一加一不等于二，这就是一个知识的确定性，是超验的。每个人都知道事物不能矛盾，一个不矛盾的排中列，这是一超验的，不需要再经过实践啊，我才知道哦，事情不能矛盾。每个人都有这个形式已经在头脑，这个知识确定性的，它的民主价值的个体价值定类是盲目的。它没有一个超越的来源，人物原始的价值来源，否定了神，人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按照进化论科学的这个所谓另外这个来解释的话，人本来就没有价值，人从无意识盲目的发展过来的，没有价值，本来宇宙是没有价值的，没有意识的，然后没有价值会产生有价值，这是个荒谬，无中生有。那么经验方面，我们来看人与人是有价值差别的，从人的经验上面看，人与人的差别是极大的，知识上、财产能力上面、道德上面啊、认识能力方面、体力上面，各种差别都有。而任何一种专制社会都建立在这种人类价值有别论上。孔夫子说得很好，他的料，但是他统治还得由圣人来统治，因为道德决定了人的价值的高低，圣人高啊，内圣外王来统治，对不对？那么过去柏拉图他说这个世界应该有哲学王来统治，那是很极高智慧的理性，所以西方的源头从柏拉图开始理性，而那个孔夫子圣人，一个是道德高尚，一个是什么智慧高尚，理性两极，他们来统治。那么到了这个那尼采大家知道了，他超人统治，到希特勒种族亚利安人最高贵，那么种族统治。到了共产主义呢，马克思呢是阶级有别论， 无产阶级才是最可宝贵的，要采用无产阶级的统治，其他的有产阶级不是要被消灭就是要被改造，所以这都是差别。所以任何一种专制就建立在差别上面，所以从经验上来看，人的确是有差别的。所以从人的价值论，从经验表观上来看，人是有差别的。所以这就给专制开了一条很好的道路。唯有从超验的角度上面来看，我们人每一个人的价值不是他自己行出来的，而是创造的神内在的附在你的生命里面的，是不可剥夺的。那么每个人只要是人，他价值都是平等的，都是一定的。所有外在的差别再大也大不过神原来给你内在的价值的平等。他暴露第二个大弱点，个人自我权利的伸张是不等号，不等于对他人个体权利的尊重。这就是这民族运动最大的困难。所有的民族讲到最激动的时候都是要争取自己的权利，这个是最吸引人的地方。但是民族要真正达成，恰好不是你争取自己权利的结果，却是你相互妥协、相互包容、相互协调，你爱护他人，你愿意放下自己一部分利益和别人谢，这样民族才能成功。民族真正的成功不是靠弱者的反抗，他弱者已经弱了，再反抗他得到的命运是更悲惨的命运。他是靠在社会当中的强者的礼让，他要主动的把他在他的优先上，他愿意来分享给你，这样子才是民族能达成的关键。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会从这个角度想，都认为民族是靠个人去争取的，大家都来参加喊口号、举拳头、示威游行啊！你不行的话，我多流点血来唤醒更多人起来再来，以为是这样子。你越是这样子，民族可能还是越晚一点，因为得胜的人他总认为他要这样做是有理由的，因为在你身上就看不出你对他们有任何爱。你一上台，可能你比他们还要凶，你还要再来压迫他们。他越是牢牢地抓住他的护身宝，他的权力不肯放，这个民主的进程就更加困难。上说的第一点，我们看构成了现代民运理论的困难。刚刚讲到了，个体价值的建立是盲目的，对不对？他把神删掉了，人就没有价值来源。第二点就是个人自我权利不等于那个。陈独秀讲，我绝不听从他人的那个，绝不听从他人主宰。哦，每个人听了很高兴。但是他第二句话就很软弱，绝无奴于他人之理由，啊，这句话贴上去的。当你想的时候，你想我当然不奴于他人，你本身你根本没有资格去奴于他人。等到你一旦有了这个权利，有了这个本钱的时候，你这个诱惑对你是很大的。权力使人腐败，绝对权力使人绝对腐败，你绝对要用你的权力去奴于他人的。这个话在你没有当权的时候，你觉得你不会，你这叫做自我估计过高，啊。所以呢，第二点呢，就构成了现代的民运实践上的困难，是不是啊？实践上民运总是失败的，大家一起啊，学那个，你说是那个民联和民政啊，那个我们大家联合起来，就大联合造成了大分裂，每个人都按照他意思来联合，联合本来就互相怎么样呢？要放弃自己的一部分，结果每个人都打自己的鬼算盘，联合不起来我就退出了，对不对？这个有什么意思啊？每个人要联合到你的利益上面，不符合你的蓝图你就退出。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我们是海外民运当中的，这个是最大的败笔，这是一个很大的败笔。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不是在一群在基督教神的光辉、神的亮光的照耀下，我们自己知道有一种阿嘎佩的爱，你可以去包容别人，放下自己的权利，你去牺牲，你认为哪怕我吃亏要坚持我尊重你的自由，你反对我，我要坚决又誓死捍卫你反对我的权利，把它看得比什么都高。因为我知道我绝不是一个完美的，神可能就通过你来管我，也有可能我们最终要负责的是向神负责。这个世界价值，阳光之下见的价值都要过去，唯有神是永恒的。如果我们对神没有这个超越的观望和寄托的话，我们都会在这个世界的利益上面争得头破血流，因为我们的世界的范围不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今生今世，我们绝无超越。其实我们基督教可以在民主上大大的发言，有很宝贵的资源可以供给给我们中国的政治民主的领域里面，但是我们在这方面又受了种种的误导，只是没有把这个源泉充分的揭开，只有神他自己才为他自己的荣耀能够彰显， 我们要所要做的只是打开我们把它封闭的铁笼，让神他自己进到我们的一切的领域里面来，进到我们不但个人的生命里面，真理统摄万有，来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地上，来主管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运。如果我们这一点把它全部放在神面前的话，我们中国我们就会得到神的悦纳，我们中国我们所看到的腐败现象就会在减少，我们看到那些喜悦的公义和慈爱，神的公义和慈爱就会在由过去对他一直陌生的中华民族大地上面生长开花。谢谢大家，欢迎来宾。
我想我们留一点时间，如果说你有问题的话，我们到差不多9:10的之前，我们就如果你真的有什么问题想提出来，请洪宇杰博士来回答。好，
最后的问题摆在这儿，一个结论。你看，民主的理论不是来源实证的知识，过去人们从知识论的角度来，是永远普及不到中国的广大民众里面的，而是来源于上帝超越的启示。民主的实践不是知识教育的结果，所谓民主的实践就是民主人格的产生，它是信仰生命的转变，是生命里面体现出来的。请你说。我理解您的观点，就是说现在我刚刚说的，就是说民主的这个宪法的来源是来源于那个美国的先父们，那个就是建国的那些他们对上帝的超越的信仰，是不是啊？好，你问题很好。我觉得这问题呢，你又看基督教的历史学家政治家是一再的重申这一点，绝不可磨灭他这一个。但是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 secular， 就是那个世俗的，特别有的很多一些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他对基督教是抱有各种不同的，有敌视的，他就尽量要设法绕开这个东西。但是他不管如何的绕开，但是他都不得不承认，当年在独立战争和他的宪法在制定的过程当中，当时美国人民的宗教信仰是起了很大的影响的，他是尽量要把这个影响要降低，跟个人他对基督教的这个他的感觉的 feeling， 他每个人写出来都带有他的主观性，所以这方面的说法是五花八门。你可以看到有充分同情的，有些人他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有完全肯定的，也有他说这个倒是，这个是来源于当时，但是他们可能因为这是一个非常 happy 的 mistake， 很多人会认为是这样子这个是虽然这个神是不存在的，但是就像伏尔泰过去说的，他发现神不存在，但是他绝对不愿意把他的认为无神论的主张向他的人民去宣传，因为如果向这些人民宣传，人民就会变坏这个只是少数知识分子里面的 secret 他们在沙龙里面站了，人民还是需要用上帝来管教他们这个不同的这是一个。您说第二我没听清楚，是不是讲响一点？站，我们这个，
现在就是
你站起来行吗？我再听清楚。
现在美国法律就禁止来
效力。这是的确的，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呢，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个来源于最早的叫做政教分离的原则，政教分离的原则本来是谁提出来的？是基督徒提出来。政教分离的原则是美国的立国原则。当初美国大家知道最早到美洲大陆来的是对宗教上面最最虔诚的清教徒，是他们漂洋过海来到这儿寻找新生活的，他们是携儿带女的来到美洲这块大陆，是准备要把这块地方建立一个新的国度来获上帝的接纳，这不同于西班牙人来到美洲的土地上面来掏黄金所以造成的情况的确是不一样。他们来到这里，他们认为目睹了，他们不满意英国国教，当时英国那个亨利八世他把那个他也反抗点，他设立了安格利肯，当时的英国国教，国王做英国教会的首领，但是他认为英国国教已经腐败了，受到你国王的控制，他们认为上帝是不应该受世俗的国王的控制的，所以他们竭力要提倡什么政教分离，上帝的教会绝对不能受政权的控制， 所以他们在政治和宗教的地方呢，他们都做了极大的分离。但是他的分离是为了保护宗教教会不要受到政治，因为政治有时候会腐败，受到这个腐败的影响来腐败教会。但是他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说宗教的真理不要体现在政治的领域里面，只是政治的剑是另外一把剑。这个地方我们用另外一套规则，是神在普通启示里面讲到的话来管理这个，来管理这个政治。但是所有的基督教的伦理和道德和基本的价值观念是应该规范指导在这个政治领域里面。正因为这样子，我们才看到克林顿总统宣誓就职，这是纯粹政治的事情，但是手还要按照圣经。所以这个地方政教分离不是这样分离到这个程度，是只是在形式上面，尤其是为了保护教会免受政府的控制。所以这个修正案第一条说，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是人民的，是政府不得干涉的，这个地方是保护的，而不是反过来。但是不幸的是，现在这个自从那个60年代以来，大家知道那些随着移民的多数化，或者那个宗教在那个在讲教会的这个受到了自由主义的这个教那个教派的兴起，教会的声音缩小了。那么很多人就利用这个宗，特别是在美国的大法院里面有很多所谓 liberal 的自由派的大法官，所以在这个地方曾经通过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著名的 case， 名字忘掉了啊，一个人扯起事，他就是不准孩子在教在公立的学校里祷告来做这个，认为这是有违政教分离的原则。这个东西是被他们当时是到高等法院里面是被他通过了，由此开了一个门这件事情啊。在这个地方是我们说这是一个我们基督教必须接受的一个教训，因为我们长期的，就像我刚刚我一讲演一开始的时候，基督教把它完全的 personalized privatization， 就是把它完全缩小在教会里面，自动的从社会里面各个层面里退缩。基督教的真理好像在其他的层面上，政治社会等等方面好像讲得越来越少了，这是一个自动退缩的结果。那么一批啊新潮的理性主义的，他就积极的，尤其在知识教育界是极大的推进了他的这个成果，是造成了这个现象，这是确实的。那请问，请问你站起来说一下我听。啊，好的，啊，关于这个知识分子为什么更不讲民主呢？因为我说的这个里面是一个特定的情况，当然不是一概而论的，不是一概而论的东西。知识分子更不讲民主，因为他表现在他已经很多人知道民主应该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他却去破坏。这个在行动上的破坏的不讲民主，比老百姓不知道民主是怎么一回事而不去责行他，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似乎实际上是更不讲民主啊，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请问
我想问的是这样啊，就是说统治者他假如说要是不信那个上帝的话，他会直接干涉这个国家的人们的话去信仰上帝，而这个结果的话比上帝可能直接控制人类可能更厉害。那么就是我回过头来的话，就是中国的那种民主的话，或者说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的话，应该这个出路应该是怎么样的
啊。谢谢。你说民主是不是今后要从中国更美好的出路，是不是就是民主一条，是不是啊？
对，我就是不能肯定。
不能肯定。OK， 好，在这里我想讲一下哦，我应该来补充一下这个圣经的民主的一个有一个我们为什么基督徒在民主当中，我们要采取一个什么样的姿态才是 typical 的 Christian 的一个 attitude， 就是说怎么样？因为我们很多基督徒啊，他在教会里面听到啊，灵修啊，他是个基督徒，但是他到社会上面去的时候，他这些在政治上面的事情他真是不知道怎么表态，他因此他就跟着社会的潮流跑啊，游行人多他也跟着去游行了，哎呀，或者讲我们基督徒应该不属于这个世界，什么方面我们都不管啊啊，那么好我就眼睛一闭瞎他啊，那么也可以，这就变成了两个极端，实际上都不对。应该来说在圣经里面神他要求的，我们同时我这里可以很有趣的告诉大家，民主在中国的古典里找不到，民主这个两个字在圣经里也找不到，并不是神直接钦定了某一种制度的形式，这个民主制度是最好让你们去执行， 所以叫基督徒，但是我们又在这里面有是发掘了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民族啊，从基督教立场上很大的肯定了它的价值来源，从价值来源的地方，好像基督徒对民族要持一个基本肯定态度，它的根据何在，它的圣经根据何在呢？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讲，神他最喜欢的是神主，神他自己做主，而不是由你民做主，是不是？神创了亚当夏娃的时候，他的伊甸园里面，他没有说亚当啊，你做伊甸园的院长，啊，或者夏娃你做副院长，对不对？然后你们管啊，你们那个下面呢，神很清楚，他这个伊甸园是他的园子，他告诉亚当夏娃什么该做，什么该不做，什么是善的，是什么恶的，这件事情用善恶果这个树的果子体现出来，这果子象征着什么呢？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不是由你人来规定，而是什么？由我人来神来规定。你人是怎么样啊？伸长了自己的手，要去逾自己的规范去摘那个什么桃子去，要把这个属神的事情拉到人这里，要把属于神的权柄、规定善恶的权柄，把它破坏掉、践踏了，由人来决定什么事情是善的，什么事情恶的。这就是人类罪恶的开始。包括人们解释什么是真的民主，什么是假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都是人的道理，都是人自己来规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给人带来的只是灾难。所以这一点上呢，最好的就是神主。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神并没有给他们设立国王啊，神是通过兴起他的先知摩西啊，那直接贯彻他的旨意，摩西就是他的工具啊，神就通过这个方式来领导以色列人呢、啊、这是最好的。但以色列人看周围国家都有国王，为什么我们没有呢？他们一定要立国王的时候，神也给了警告，立了国王以后，你们知道你们要为立国王这件事情要吃苦头，你们的实质是不要我来管，神很清楚。但是神又绝对的让你，他创造人给你人自由意志，他绝对尊重你的自由，除非你自己感到不好，你来到神面前，你要自己回到神的怀抱里，神接纳以外，神不会用鞭子把你赶进伊甸园，他不会来做这个事情，他不会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在后来的事情我们看到，对不对？并不是说王权就一定不好，现在英国还有 女王制度，是不是？我们知道了，对不对？人都会犯错误的，那么女王不能犯错误，对吧？女王是人，她要犯错误怎么办？女王不管事情，那不做事情就不会犯错误，所以这个女王永远不能做事，她是个象征，她是个象征，好像是代表上帝这个权柄的一个象征，她只是坐在那儿，她不能动手动口，对任何事情她都没有决定权，但是人们却尊重她，啊，把她作为一个她的一个英国这个民族的一个原来的一个特征，好像作为神给她立了一个标记，作为一个标记来尊重她，来尊重她，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自从人堕落以后，任何一个人管事都会出错，所以这从这一点上面，实际上已经否定了。专制有它的理由，专制就是说让大多数人意志来服从一个人意志，神从来没有同意过。但是也并不是说某个国王他有了执行某些好的制度里面不获得神的喜悦，也不是绝对说君王制一定是坏的，民族制一定是好的。如果你君王是贤能的，你经常听听神的智慧，像以色列的大卫王一样的，神照样高立他，是那个祝福他，他的国是在以色列历史上是最兴旺，是以色列历史上的荣耀，他也可以做到。所以在这个制度上面本来没有绝对，但是为什么现在在各种政治制度里面，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比较赞成民主制呢？因为民主制最好的体现了在基督教的理论，当人普世堕落以后，尤其是耶稣他的十字架成就了救恩的时候，他已经说明了他不再会派任何一位先知再来到我们世界上来，没有哪一个人会带着神绝对的权柄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号令人民了。这个实际上就是暗示了我们今后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良知里面，在自己的灵里面直接听命于神，神把他的对社会的管理权利普及到每一个人身上。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赎的时候，那个至圣所的那个幔子从中裂开两半，表示了人人都可以走到神那里去，过去只有大祭司可以过去。所以过去天主教被改教的时候，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说他们不承认你教皇就是上帝的代言人。从此从宗教改革以后，就是极大的推动了这个欧洲的民主运动的风潮。他有一句话 信徒皆祭司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每个人都可以 equal 平等的得到上帝面前。既然政治的事是众人的事情，每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都有一份来参与，所以这个权利应该给每一个人，不是只有你好拿的。这是从正面来说。从反面来说，正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所以我们在政治的每一道关卡上面都要受到民主顺序的检查、平衡、制衡，这需要大家的眼睛来看着。这是消极的方面来看。从这两点来看呢，所以我们说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是比较赞成民主制。请问你的观点。
因为作为基督徒，这个对中国大陆可以做些什么？因为在中国大陆来讲，你谈宗教不能涉及政治，虽然你刚才讲的谈到好多政治方面，
对，
是吧？它就不能够涉及政治。
你这问题很好。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确是不但是要有真理的坚定性，还要有智慧，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在这儿可以这样讲，当然如果这个地方不是伯克利，是北京大学的话，我当然不可能讲这话，对不对？我要讲，我还没讲两句我就被抓起来了，也可能，对不对啊？我就讲不下，我如果知道我明白我处那个处境，我就会不会把这个话讲出来。但是并不是说在那个地方我不能这样子大声的几乎直言的相告的话，我就不能做任何事情。其实是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做。我们在中国的社会里面，我们缺少的是什么？是爱。因为我讲过了，民主的一面大家都是对争取自己的权利上面大家都不相让的。我们的基督徒可以牺牲自己的权利，当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不断地把自己的权利奉献出来，我们来用自己的行为来尊重别人的权利，在一点一滴的小事上，不是叫你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只是在你的生活上，在你的家庭里面，把你的民主对人尊重、尊重人价值的这一点一滴的，在社会上面，你都把它行出来，这可以涓涓细流，可以回成一个真正的一个民主的大潮。其实西方的民主制度为什么一旦在议会上通过，一切就很做了？它实际上不是它的议会里面人决定的。他这些一名议员都是从什么人民当中选出来的，他们都知道如何去讨民众的好，他们知道该怎么做民众才喜欢。正因为在美国的民主中，民众当中，他们当初十八十九世纪的时候没有我们现在这么高的这个研究生的教育，但是他们都熟知圣经的真理，把民主跟基督教神的话一连起来，个个全畅通了，大部分人都进教会。牧师们当时在讲堂当中大声疾呼啊，来要求美国民众来支持美国的独立战争啊等等啊，就是把民主的道理通过主日的讲坛就传出去了啊。所以我们说基督徒可以用他的爱在一点一滴的小的范围当中去做。过去在六四的时候那个民运的时候，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为什么民运当时在北京要搞的时候都要做出一些很不寻常的举动，才能刺激人们把它推向一个更高的高潮？大家都不屑于干小事，要干的事情要干得很大很大，那才风光，那才刺激，那才能引起大家的喝彩。但是真在沿着这条自我显示的路上的时候，他走到了一个悲惨的结局上。如果我们好好的回到学校里面，我们在课堂里面，我们在尊重教师的情况下面，我们在自己也坚持我们的意见，但是我们坚持我们的意见的时候，我们是有理也有利有节啊。过去这个原来那个这个共产党的这个策略啊，他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们把它的内容改化了也可以，我们知道怎么样忍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求的限度是什么，我们只是注意我们不受个人的风头，我们目的是为了促进政府人民大家的和解谅解。真正的民主我说过了，是强权他自己怎么样愿意开始分享，而不是些弱者，他自己弱者永远变不成强者，他不可能的。弱者如果他认为他得到这个权利是凭那个强力夺取的话，他一定要维持强力不放，这就以暴易暴的这个恶性循环的一个恶点。所以这个地方有很大的问题。
刚才讲到这个通过民主这两个字很陌生，
对，
那您考虑考虑到基督对中国老百姓也很陌生，
对，
那要让中国民主要引入基督它是一种方法。那你刚才讲基督最根本精神是爱，佛教来讲爱，你考虑考虑到为什么不能用佛教来把中国的民主能加入，
您这位先生说的也很好，这个问题啊，当然这儿没有很大的那个时间容许我讲我们在基督教里讲的爱和这个佛教的爱到底有什么不同，但是我已经刚讲过了，佛教你说它是劝人为善，佛教人士个个点头承认，但是基督教人士却是认为人根本不可能自己为善，劝是劝不到善的，不是说大家不知道善，而是大家知道善行不出来，困难就在这个地方。就像好像我们那个吃这个毒品吸毒品或者赌博习惯的人一样，他明明知道赌博是不好，吸毒是不好，他也知道给家里带来很大的困难，保证书也写过，赌天发誓也做过，但是他是改不了。所以凭自己，佛教他说是佛教称他自己的宗教是自力的宗教，靠自己的悟修持来得到的。但是基督教却认为呢，从神的启示里面知道人本身就是罪性败坏，除非神的恩典里面你的生命里面有重生，你是行不出善的。而这个爱是耶稣基督，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在他里面给我们的，世界上只有一个爱的源头，没有其他爱的源头，因为神就是爱，爱是属于生命，爱就是永恒。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是跟他有完全不同的啊。当然我是在这种基督教里面上，从我的经验里面讲，我也知道在我未信主以前，我自己也在好像也在设法行善，但我知道当我行善被别人赞扬的时候，我知道我内心图的是什么，我完全清楚自己啊，这是无法改变的。这是一个。第二个，你说基督教和这个民主是这么很陌生，基督的确也很陌生，你说的很对，的确我们过去都不知道。但是之所以我觉得乐观的在基督，他之所以在什么时候来到中国，都在神他创造的计划当中，他预先已定。神，我们虽然没听过基督，但是我们都是神所造的，西洋人是神所造的，中国人也是神所造的，神由一本造出万作啊，这是圣经里面的话，他给我们同样的一副心，每一个人都具有尊贵的神的形象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是对神有那么渴望，基督的声音对我们来讲听到了，就好像我们实际上是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好像早就想寻找的那么一个故乡。那么我们那本书叫扑向梦寐以求的故乡，这个故乡只是你不知道。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的羊听得懂我的呼声。我们很多人读到圣经看到耶稣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自然感到耶稣早就在呼叫我们。最好的，我讲的这个里面有实践的佐证，基督教在农村大地上面有复兴，但是民主在农村里从来没有什么生过根，这是一个最好的佐证。很多在农村里面教会在兴起，你走到一些偏远的地方，他们没有知识，他们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一当给他们讲起神的道的时候，神在他们给他们很大的看见和行神迹的时候，他们都信主了，他们都信基督教了。但是却很少从农村里面未受教育的人来大谈民主啊，建立什么民主会堂啊，建立民运团体啊，或者这个并不是说当时在农村里信主就要比搞民运要不危险，他们也遭到很多的苦，他们为此也吃了很多的苦头，他们在家庭教会里面很多宗教人士在农村里也被抓被关，这个方面的风险并不见得小啊。这个也是神用他自己的方法给我们开眼，知道何者是我们中国人可以接受的、容易接受的，而是为我们大众来接受的东西。请问，
就刚才我接着他那个问题，就是说，从中国的就是传统来讲的话，像佛教啊、基督教比较深厚，还包括中国西方宗教比较。我的问题就是说，像基督教以后，也就还就是在宗教之间会这种冲突会。
你这问题也很好，我们一谈到宗教有各种派别后，我们马上联想到文化大革命派别凌烈互相内斗不已的那幅图画，心想哇，宗教可能是产生了乱源的一个根，对不对？这么多宗教怎么行？其实基督教它的爱人的原则不是说我只爱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我只爱那些信耶稣基督的，他的爱是普世的爱，是博爱，因为神爱世人，神的救在十字架救是为万民准备的，神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由神所创造的，神的爱让人家，我们要传福音也是要传达神的爱，所以这一点上面 基督教绝对不用仇恨的心理来对待不同信仰的人。其实也正是基督教他自己开放了这个信仰的自由。最当时在美国立法的那批人啊，宗教自由，他不是说就是信仰基督教自由，宗教自由是真正的宗教自由，就是你信仰其他的也是可以。但是立法的人每个人他们的背景都是什么背景啊？全是基督教背景。这个在基督教的国家里，他开了那个什么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这样子的门。美国过去是这个基督教这个伦理和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对不对？但是也是他第一个开放接纳那些外民族的还未信神的那些人到美国来，啊，是这样子的。他这个风是这样形成的。那当然过去在宗教当中也犯过严重的错误，天主教过去是非常极端的，大家知道天主教过去是非常极端的。在宗教改革以后，就是更加的就看清楚了神圣经，重新发现圣经，重握真理。所以基督教的引进，它绝对不是，它是个和谐的因素。它基督教它绝对它是尊重各种人不同的信仰，它在自己的行为当中是爱惜包容各种各样的人的。它只是它从自己的爱里面，它把自己的福音来向你来宣播而已，听不听完全可以由你自己决定，啊，这个就是这样。因为神他的救恩也不是强迫人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避免走到或者有些伊斯兰回教的一个极端主义的派别里面，搞一个就是把国家就定位宗教性，政教分离有它不变的原则，是基督徒的智慧。国家和宗教，它的确是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如果我们说来建立一个基督教的政党，建立一个基督教的国家，然后我们实行基督教的专政，那完全就不是基督教。基督教不可能走到这条路上去，没有这回事，因为它本身就是反对基督教。
我想时间也过了啊，我想我们谢谢啊，孟静博士给我们今天晚上做这一个演讲。